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又动手动脚的打起来了？好好的午睡都被你们吵醒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帮我评评理了，仔仔竟然笑我是凶婆娘，还咒我以后嫁不出去哦。
哎呀，原来是为了这一点小事在生气呀、啊。
还说嘞，你如果不是凶婆娘，干嘛要追着人家打？那就表示你承认自己是个凶婆娘。魔镜公公，你太仔仔了，他就是会欺负我了。我真希望以后也能跟小慧表姐一样，嫁到远远的美国，再也不要看到仔仔这个讨厌鬼了啦。
莎莎，你真的希望以后嫁得越远越好啊？
当然啦，要是我也嫁到美国，那我就可以常常去迪士尼乐园玩。
说来说去，你只是为了想去迪士尼乐园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一天你要嫁人，但是得离开自己的好朋友，而且从此看不到爸爸妈妈还有仔仔，到一个非常遥远又完全陌生、环境也较差的地方去，你愿不愿意啊？
哈哈，太棒了，那我就不用一天到晚都被莎莎欺负
啊，再也看不到我的朋友家园。
那我才不要嫁呢，有谁那么傻会做这种事啊？
唐朝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位这么傻的公主，自愿嫁到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。
啊，真的吗？
魔镜公公，那你快点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好不好？
好，别急嘛，现在我们就来听文成公主嫁到西藏的故事。文成公主。
在我国西南方有一座青康藏高原，高原上有许多山，一年到头都被白雪遮盖着，像一片银色的世界。可是啊，一到了春天，山脚下的原野上绿草如茵，到处开满了美丽的花，鸟儿群聚在枝头上唱着快乐的歌，羊儿成群结队的在草原上嬉戏，那儿还有各种可口的蔬菜水果，哇，简直就是个人间天堂呢。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，在开阔的草原上，一个全副武装的青年，手拿着长矛，骑着快马，正紧追着一头牦牛。
牦牛，别跑！
大王，别追了，这头牦牛太凶猛了。
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溜走的。
哎，射中了，射中了！
哎，不好哎，他朝咱们冲过来了。大王，当心啊，这头牦牛发狂了。
就是啊，
别担心，看我宰了他。
青年拿起长矛，朝发狂的牦牛又射了一箭。受了伤的牦牛也使出全身的力气挣扎着，他的眼睛射出一道道又凶又狠的光芒，口里发出嗤嗤的声音，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，那模样简直就像恶魔一样。士兵们看了都吓得躲在一旁，这个青年却一点也不害怕。只见他举起长矛，向牦牛的肚子猛烈地刺去，那头牦牛惨叫了一声，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终于倒了下来。
万岁！
耶！
大王万岁！
万岁！
哈哈，来， 把这头牦牛扛回去了。
是
是。
这位勇敢的青年叫松赞干布，他是土班部族的国王。大约在西元四世纪时，土班部族就来到了青康藏高原。他们热情勇敢，天生是个好猎人。到了唐太宗当皇帝的时候啊，原本还只是个小部落的土班，已经变成了西南一带的一个强大王朝了。
大王，自从您当上国王之后，把我们土班变得又强又大，真是不容易啊。
好，这是大臣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
大王，既然咱们吐蕃国已经这么强大了，人民生活也很安定，大王，您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。
你们的意思是？
啊，我们的意思是，大王该选个王妃了。
哈哈，我也这么想啊，只是，
大王，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，告诉臣，让臣为大王去张罗。
哦，我听说唐朝的公主个个美丽又温柔，如果能娶到唐朝的公主，那就太好了。
好，大王，那么就让微臣的替大王您到唐朝去求婚吧。
好，太好了。只是我担心唐朝皇帝不愿意啊。
嗨，大王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为您带个美丽的公主回来。
于是吐蕃的使者带着求婚的礼物来到了唐朝。唐太宗早就听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是个英雄，如果能和他结成儿女亲家，大家和和气气的相处，也就不用担心他们会来侵犯，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。可是公主们个个都是金枝玉叶，在皇宫里过惯了好日子，有谁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吐蕃国呢？为了这件事，唐太宗啊，可真是伤透了脑筋。果然，公主们一听到吐蕃使者来求婚，都连忙表示不愿意。
我才不要嫁到吐蕃去呢！听说啊，那里的人吃饭都用手抓，脏死了，我不要去。我也不要，那里又高又冷，我去了一定死的。父王，你怎么忍心叫女儿嫁给野蛮人呢？
就是嘛，父皇，我听人家说，吐蕃人死了以后也不埋葬，就把尸体丢到山谷里，让老鹰去啃。好可怕哦！父皇，你忍心让老鹰来吃我们的肉吗？父皇，
女儿们呐，吐蕃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野蛮落后。吐蕃国王还是个大英雄呢。
我才不管他什么英不英雄呢。父皇，如果你一定要我嫁，那我宁可去死。我也是，我宁可去庙里当尼姑，我也不要嫁给那个野蛮国王。父皇，求求你了，快打发他走嘛，那种人好可怕呀。
人家诚心诚意来求婚的，这叫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？
唐太宗满脸的焦虑，公主们也一副哭哭啼啼的。这个时候，在一旁的文成公主笑了笑说：
皇上，我愿意嫁给吐蕃国王。
啊，什么？文成公主，你愿意？
是的，皇上。
哎呦，妹妹啊，你可得想清楚哎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哦。
是啊，嫁到吐蕃呐，说不定你得自己煮饭，自己种菜，哎呦，那种苦日子你受不了的啦。
妹妹啊，你是不是生病了头昏才说出这种话？这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哦，你要想清楚，可别到时候哭哭啼啼的，谁都救不了你呢。
谢谢姐姐们的关心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真的愿意嫁到土藩去。
你当真愿意？
嗯，
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
皇上，不用考虑了，我真的愿意去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
哦，什么条件？你说吧。
我有三个难题，如果土藩的侍者通过试验，我就嫁过去，如果有一题没通过，我就不嫁了。
哦，呵呵，好办法，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女啊。
文成公主是唐太宗的侄女，她性情温柔，长得又漂亮又聪明。她把三道难题告诉了唐太宗，听了太宗猛点头称好。第二天，唐太宗请吐蕃的侍者上朝，说明了文成公主的心意。
嗯，果然是一位聪明的公主，我愿意接受公主的考验，请皇上出题。
嗯，好，这第一道题是，请你把这条丝线穿进这颗珍珠里。
是。
哎，那不是九曲珍珠吗？
哦，
嘿嘿，文成公主真聪明啊，居然想出了这个法子来。
哎，什么是九曲珍珠啊？
哦，这颗珍珠啊，两边各有一个洞，中间的通路不是直的，却是弯弯曲曲的。
哦，
丝线那么软，怎么可能从弯弯曲曲的小洞里面穿过去呢？
原来是这样啊。这吐蕃人啊，笨手笨脚的，一定穿不过去的。你看看他正拿着珍珠发呆呢。哼，也不称着自己有几两重，居然想娶我们的公主。
嘘，我们看他怎么收场啊。
怎么样啊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丝线穿过九曲珍珠呢？
启禀皇上，可以的。
哦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快点穿呢？
皇上，能不能给我几只蚂蚁跟一些蜜糖呢？
嗯，好，来人，去拿蚂蚁和蜜糖来。
是。
唐太宗觉得奇怪，哎，要蜜糖和蚂蚁做什么呢？大臣们更是议论纷纷。不久，蚂蚁和蜜糖拿来了，吐蕃侍者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就将丝线穿过九曲珍珠里。
啊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蚂蚁喜欢吃甜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丝线放在蚂蚁的腰上，把它放在九曲珍珠的一边洞口上，然后在另一端撒下一些蜜糖，蚂蚁闻到了甜味，自然会朝着撒蜜糖的洞口爬过去，这么一来，丝线也就被它拉过来了。
聪明，聪明，真是太聪明了，你居然想到利用蚂蚁来穿线呢。好，这一关算你通过了，接下来是第二关，如果这一关没有通过，公主不可能嫁到吐蕃国去的。
是，请皇上出题。
嗯，现在跟我到马场去。
马场里有两个大圈子，一边是100匹母马，一边是100匹小马。唐太宗要吐蕃侍者替那100匹小马找出他们的妈妈来。
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每匹马看起来高矮一样，胖瘦也一样，而且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巴，怎么能分得出来谁是谁的母亲呢？
就是啊，这匹马又不会说话，怎么搞得清楚呢？
对，这根本不可能嘛。哎，谁要是能分得出来啊，简直就是天才。
是啊，
就是
咱们的脑子那么好都分不出来，一个土蕃人怎么能够想得出办法呢？这一回啊，他一定过不了关的。
大臣们又议论纷纷。这时候，吐蕃侍者牵着小马，在马厩前走来走去，一会儿看看小马，一会儿又看看母马，希望能够找出小马的妈妈来。
结果啊，反倒把母马惹火了，猛朝他劈腿嘶喊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看到土蕃侍者的狼狈相，大臣们偷偷的窃笑。
你看，就是
怎么样了？你可以分辨得出来吗？
可以的，皇上。
哦，
不过得等到明天了。
好吧，朕就给你一天的时间。如果明天早上你还分辨不出来的话，那朕就不能把公主嫁给你们国王喽。
当然了，不过我有一个请求，请皇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，暂时不要喂小马们吃草，也不要给他们水喝。
好，就依照你要求去办。
第二天早上，太宗喊大臣们又都来到马场，吐蕃侍者则请人将所有的小马和母马放出来。不一会儿，每只小马都走到自己的妈妈身旁。
启禀皇上，我已经将这一百对的母子关系分出来了。
啊，太神奇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这很简单，这马也跟咱们人一样，在小的时候一定是紧紧跟在母亲的身边。这些小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草也没喝水了，肚子一定饿坏了。现在把它们放出来，它们自然会去找自己母亲吃奶的。
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哈哈哈！想不到土蕃也有这么聪明的人呢。
皇上，我不过是一个臣子，我们的国王比我聪明百倍。就请皇上放心的将公主嫁给我们的国王吧。
朕相信吐蕃国王是一位英明的领袖，不过光是朕相信是没用的，要公主相信才行啊。所以下一关是由公主亲自主持，现在你就随我进宫去吧。
是。
在皇宫的花园里排列了几十个美女，文成公主也在里面。唐太宗要吐蕃侍者从这么多的美女当中挑出文成公主来。吐蕃侍者在众多美女面前走来走去。
我就是公主。
不，我才是真正的公主。
啊，别听他们乱说，我才是真的文成公主呢。
许多美女在吐蕃侍者面前装模作样，有的还做出许多怪动作来。侍者在众多美女面前绕了三圈，终于从美女当中指着其中一个说：
皇上，她就是文成公主。
啊，你怎么认出来的？
其实很简单，虽然很多人说她是文成公主，也有很多人打扮得很漂亮，但是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位仪态大方，面容庄重，气质高雅，所以我断定她才是真正的公主。
好，太好了，三次试验通通过关。想不到吐蕃国王的臣子那么聪明啊，那么吐蕃国王就更不用说了。好，我就把公主嫁给他。
谢皇上。
唐太宗为公主准备很丰富的嫁妆，派一支强壮的队伍护送公主出嫁。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也穿上了唐朝的衣服欢迎公主，并且为公主建了一座王宫。这座王宫就是现在西藏很有名的布达拉宫。文成公主带来很多种子、谷物以及纺织机、碾米机到吐蕃去。她教吐蕃人耕种、织布，还教他们读书。吐蕃人因此非常爱戴文成公主，渐渐的也喜欢唐朝，从此和唐朝保持了很长久的和平。
故事讲完了，莎莎，如果是你，你愿不愿意像文成公主那样嫁到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方？
这个嘛，那要看嫁给谁咯。
对呀，如果是个小帅哥，就算要嫁到地球的另一端，莎莎也会愿意的。
你少乱讲哦。
本来就是嘛，上次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哥哥，哇塞，他长得好帅哟、哦！莎莎一直盯着人家看呢，看了好久好久，看着那个大哥哥脸都红了。
哦，那后来呢？仔仔，你快说。
仔仔，你再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
快点，公公，莎莎脸红了。
仔仔，你快说嘛，那后来呢？
后来啊，莎莎就问那个大哥哥说：“
大哥哥，你家住在哪里？我可不可以去找你玩一玩呢？”
咦，魔镜公公，你都没有看到啊？那时候的莎莎好温柔哦，跟现在的莎莎简直是两个人呢。
那个帅哥怎么说？
那个帅哥说：“可以的，小妹妹。”我家住在叶门，欢迎你来玩。
叶门是在阿拉伯半岛上那个叶门。
不过莎莎不知道，还以为叶门跟东门南门一样在台北市，就问人家说啊，要坐几号公车才会到啊。那个大哥哥就回答说，不，坐公车不会到，要坐飞机才会到。
笑死我了，莎莎，你怎么连叶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啊？
墨镜公公，你怎么可以笑人家呢？啊，仔仔，我给你一块巧克力，拜托你别再说了嘛。
仔仔，我给你两块，你再说。
墨镜公公，不准黄牛哦。
我发誓。好了，快说。莎莎，后来有没有去看那个大帅哥啊？
莎莎回来以后啊，就到处问人家叶门到底在哪里，并且开始认真的存钱哦。她真的打算去看那个大哥哥耶。
哇，莎莎这次玩真的。那后来呢？
后来莎莎听人家说，叶门啊是个回教国家，那里的人可以同时娶四个老婆，他好伤心哦，就决定不去了。
哎呦，那好可惜哟、
哦。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叶门这种地方又热又干，女生还要戴面纱，我才不要去呢。
如果是西藏，你去不去啊？
不要，那里又干又冷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我也不要去。
所以啦，这就是文成公主了不起的地方，她明知道西藏的生活条件并不好，也从来就没有见过西藏国王松赞干布的面，但为了维持两国的和平，她还是嫁过去了。
我也觉得文成公主很了不起，换成是我，我才办不到呢。
我也觉得。
莎莎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
什么问题？
你还想不想那个住在叶门的帅哥啊？
啊，墨镜公公。